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带着敬畏的心、谦卑的心、相信的心，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主啊，愿此时你再次用你圣洁的大光再次来照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看看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。主啊，也求你再一次赐下那个渴慕的心，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是向那个渴慕的心、谦卑的心来启示、来赐恩的。主啊，愿下面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来到这里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，愿每一颗饥渴慕义的心、渴慕的心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宝足，也愿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的圣洁，让我们认识你的公义，让我们认识你的大能，让我们认识你的慈爱，让我们认识你的恩典。主要没有你的启示，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你。主要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耳朵献上，把我们的心献上，把我们的眼睛献上，主要你分别出来为你所用。主要愿下面的时间，主你亲自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，你知道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谎言，你最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。就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你的大光里面，我们的心再一次蒙恩，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，更加明白你，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孩子是不完全的，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，同盟造就，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坚固，愿意来跟随你走这条数天的道路。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好，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哈、就是神的圣洁，非常重要的属性。这也是神在圣经里面他语重心长，反反复复，他一直这样借着各样的先知、各样的书卷向我们启示他的圣洁的属性，他一直在反复的向我们启示哈。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，在利未在出埃及记，上帝让摩西见会幕，是神要启示什么？启示他乐意与我们同住。他这样神都是在启示，因为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在哪里，神在哪里，我们根本不认识神，都是他来启示我们，我们才能明白。所以他先启示主权，创世纪是主权，然后他启示他是乐意与人同住的神，他要随时他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神，他要随时成为你的帮助，他要随时成为你的智慧，他要随时成为你的平安，他要随时成为你的力量，他要随时成为你的喜乐，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哈。那先启示他要住在我们里面的神，神是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的。然后紧接着就在利未记，神启示他的圣洁，他的圣洁告诉有罪的人如何来到他的面前。你不现在同住了吗？你如何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相交？你怎么，你有罪的人，他是圣洁的神，我们怎么样，他告诉你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。就好像你收养了一个流浪儿，他很脏，脏兮兮的，你知道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干净了，他认为他就 OK 了，他认为他的干净标准跟你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他来到你家以后，你收养他了，你要供应他，你要帮助他，所有的一切的恩惠你都会给他。但是他来之前你一定先跟他说，对吗？要干净，要洗澡，你把你的标准给他，对吗？他的标准就是可能八个礼拜洗一次澡，或者一年都不洗，你的标准是每天都洗。所以你要把你的标准跟他说， 每天都要洗澡，你要来到我面前，要换好衣服，你一定要跟他说，因为他不知道啊，他的标准跟你是不一样的。你要换鞋，你要把他的标准。所以立位记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献这些记？这个记那个记，他就反反复把神的标准，把他对罪的态度告诉你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轻乎罪的。我们是生在最终的，我们就以为八个礼拜不洗澡没关系，我们认为我们的那个什么增进嫉妒比较这些东西家常便饭，我们已经脏惯了。你脏惯了，你不觉得它有问题啊？你八个礼拜不洗澡你不觉得了？你已经，你的标准已经完就已经错掉了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对罪已经没有感觉了，我们无知无感，因为是生在罪里的。所以人是轻乎罪的，罪对标对罪的标准就是不一样的，而神是恨恶他的，所以他在立位记反复是把他的标准拿出来告诉你，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，而且这个罪是很严重啊，我们啊最严重吗？啊，说谎有那么严重吗？啊，这个罪是要死的，所以要流血的，因为一定要流血，不是什么三升大麦，最后是神说我用三升大麦就可以赎这个罪，你会觉得说啊这个罪也还 OK 吧，还有没那么严重，他说不对，这个羊这个牛一定要杀了，一定要流血啊！你说这个罪有这么严重吗？因为我们的标准跟他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这个很严重，一定要。所以立位记是他苦口婆心，一直反复把他的标准告诉你，向他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神，他的圣洁启示啊。所以要让我们有一个得着他的心，就是你要认真对待罪的问题。就是你要认真对待罪的问题，我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，我们可能就以有罪为无罪了，对吗？我们不觉得啊，撒个谎就算了吧，这个孩子就这样吧，就这样了。所以立位记他启示他自己的圣洁，也同时启示他的恩典，对吗？立位记恩典，恩典就是说神的除罪法。先说罪很严重啊，你们都很有罪，这么多罪，还要一个赎罪日。每年最大的日子是那个赎罪日，就提醒你，你有罪，很严重。而且你知道赎罪日吗？我不知道上次说了没，我那年去以色列，就是在赎罪日那天是有个赎罪日的。哦，那个天大概两三点，那个我们那个旅行社就说，哎，今天车不能，路上不能有车，然后电梯里头也不能按电梯。你反正就是你就每站他就没人按电梯，因为不能动嘛。就赎罪日，以色列人是很重视的。上帝设立这个赎罪日，最大的一个日子，赎罪日，就是要让人认真对待罪的问题。然后他就告诉我们，他的除罪法跟你们想的不一样，他是替代法，就是恩典。所以替代两个字是很重要的，就是神的除罪法跟我们所想的，我们说哦，我有罪啊，那我就要努力做好人呗，啊，我要做好事儿呗，啊，我就要好呗，我们是这样想的除罪嘛。神说不是，我的除罪法跟你们想的是不一样，是恩典法，是替代归到了那些牛羊的身上，满足他的公义的要求。就是我这个要求不会降低，就告诉你们啊，我虽然爱你们，但是我的要求是不会降低的。这个一定要流血，然后所以主耶稣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，要流血，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，你就说哦，祷告，哎，你怎么来到他面前很重要的。你以为你来到他面前，你不一定来到他面前，你带着那个罪来，他不一定你面对的是神呐、啊。你怎么来到他面前？你首先要有一个对罪的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就跟他一样，我悔改，让他好赦免你了。当你有了他的心，他就赦免你。哦，这个时候你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来到了神的面前，一定要通过这个恩典，我们才能来到他的面前，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，蒙恩惠得连续哈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哈，就是神的圣洁，它体现在不以有罪为无罪，这个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嗯。我不知道哈，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谁是溺爱型的父母，我不知道谁是溺爱型的父母哈，溺爱型的父母往往就是不恨恶罪的，他没有神的那个恨恶罪的心，所以可能就是哎算了，孩子说个谎哈，哎算了算了啊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他不以他有罪 为啊不以有罪，他以有罪为无罪，以有他有罪为无罪啊，标准不一样啊，我们跟神标准不一样的，你就以他有罪为无罪了，所以孩子还没有他承认他的错误，你就已经原谅他了。他还没有承认他的错误，你就很轻易的原谅他，说明你是一个轻忽罪的父母，是你是轻忽罪的父母，你就很轻易的就原谅他了，以至于那个孩子就不觉得他这个错误有多严重，他就说我好，哎，就算了，他不觉得他有多严重，他你在塑造他的这个观呐、啊，这个很糟糕，就在这个地方哈。去年哈，有一个妈妈哈，一个姐妹，她就打电话给我，她说我那孩子怎么办呢？五六岁哈，他撒谎成性啊！哎呀，就是张口就学校怎么怎么样了，张口就撒谎。哎呀，这什么吃什么东西，张口撒谎。哎呀，他说怎么办？他说打，我说那打呢？他说打他还笑，简直就没办法。后来那天晚上我们俩想来想去，我说他最怕什么？就是他什么能够让他感觉到疼难受，就不舒服。他说他怕没吃的，他很爱吃。那好办，饿他两顿，饿，你不要害怕他饿，你不要怕他饿，饿就是一定要让他疼了。他才能记住，他才能知道这个说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否则他不觉得。我说你就饿他，你一定要饿，必须饿哈，必须饿。所以其实父母常常我们在惩罚孩子，我们的管教啊，不是为了定这个孩子的罪嘛，对吗？你不是为了他管教而管教的，我们不是为了管教而管教，我们是让他要这个管教让他记住，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，这个是目的，这是管教的目的。我以前说过，就是我坐 bus 跟我妈，然后就有一站路就没买那五分钱票，便宜了就买了一毛钱的票，本来应该一毛五的，差一站嘛，我就买了一毛，然后就被神发现了，神发现了，实际上是神爱我。然后我妈不知道莫名其妙就问我，你买了多少钱的票啊？然后我就说买了总票，我妈马上拉着我就下车了，就到站就下车，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站路。所以那一个惩罚，我觉得到现在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以至于以后凡是这种占小便宜的事情，我都知道这是很严重的。我不能，这凡是占小便宜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做的。你可能你心里想，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想，我们都会有私心嘛，我们都会想占点便宜。但是有那么一次教训以后，我觉得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。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，因为它很严重，那我就认为它很严重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你整天占小便宜，你在孩子面前一天到晚的就说，哎，我又今天什么什么偷税了啊，我这个什么什么，你整天在孩子面前说，那孩子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东西都无所谓啊，我妈妈都是这个样子的嘛。所以我们父母对罪的态度是最能影响你的孩子的，你对那个罪的反应直接就是影响你的孩子，你在塑造他的意识，这个是最严重的。就是你对罪无所谓嘛，所以你就说我偷税了，我又便宜了，什么这个便宜了，那个便宜了，他一天到晚的就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罪嘛，这不是问题，这不是罪，以至于他以后得罪神的时候他都不知道。就是你我们这些罪，迟到是不是罪？迟到不是得罪，我们那时候打那个大三张表哈，有迟到，有人说啊，迟到也是罪啊，迟到不是得罪我们啊，迟到是得罪神，你没有神的信实啊，在得罪神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轻忽罪，我们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不是大家都这样吗？然后就你就不会像神一样知道这个罪的可恶性，你不会恨恶他。你不会恨恶他，所以你在塑造那个观嘛，就罪观。我们没有神的那个罪观的，所以我们觉得无所谓。所以有些父母他们就觉得说啊，把孩子扔到主日学就完了啊，到宗教会了就好像就好。哎，主日学就那两个小时，哎，你能塑造他什么观？你 天天在家里头像罪的那个反应才是真实在塑造他的那个观。那主日学那个跟他讲点什么，哎，看这没问题，我爸爸妈妈不是照样贪心吗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贪心，他觉得这不都是正常的吗？所以他没有神的恨恶罪的心，而最后受害的是他。因为你在得罪神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，然后你当然不可能蒙神祝福，你不可能，你还不知道自己为啥命运这么悲惨，还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走到了今天。其实跟我们对罪的态度是有关系，你不可能蒙福啊，你对罪是这个态度，你跟他差了十万八千里，他怎么祝福你？他为什么要祝福你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神上他的圣洁是体现在不以有罪为无罪的。好，那神的管教他反复的让我们这些礼仪啊献祭啊，他都实在不是在难为人，他是苦口婆心反反复复让我们认识他的圣洁，认识他的心，也得着他的心，得着那个恨恶罪的心，认识罪的严重性的那个心。所以盼望我们在利未记学习之后，不光是你知道了这个利未记讲了什么，而是你真的得着了神的心，就是他对那个罪的那个圣洁的心，那个恨恶罪的心，不以有罪为无罪的这个心哈。我觉得现在的西方世界就是人本主义，然后什么都包容，对吧？同性恋什么什么都是，就是以有罪为无罪，他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犯自由。我们是自由的，对吗？我们神赐给我们自由了，我们现在是自由，我们不要律法主义，然后就什么都接纳，什么都包容，什么都包容，你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就是不以有罪为无罪了。所以神就会允许什么帮带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神就会允许。因为很多人，我知道我见过很多人，他们对魔鬼是非常的好像就是无所谓的那种态度，魔鬼不觉得魔鬼有多残忍，不觉得魔鬼有多可怕的。我认识很多魔鬼，他们好像在这个追求属灵生命的这个道路上面，好像对魔鬼是不是很有意识要防，也不觉得魔鬼有多可怕。帮带的这个事情就让你看一下，魔鬼是他一个念头，其实就是一个念头，那个念头是多么的残酷，是多么的可怕。所以神就会允许，因为整个西方世界都不以有罪为无罪的，就慢慢的就是大家都这样了。哎，有罪就是有罪，它是很残酷的，所以让人有一个警醒的心哈。所以神在基督里耶稣里面拣选我们，为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我们被分别出来，我们被他拣选，被他分别出来，他首先就是要来洁净，要有他的这个心，然后被他使用。你首先是要洁净被他使用。那神是怎么样来，所以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重生之后，神带我们走的就是一条成圣的道路，就是一条成圣的道路。神就不断的要让我们得着他的圣洁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不仅仅是要求我们圣洁，他也正在做成这个圣洁，就是他是要，他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然后神正在成就这个圣洁，就是他正在成圣我们，他每一天他在洁净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成圣之法是什么，就你得知道他是怎么样来在我们生命中在做什么，他是怎么样来洁净我们的，这样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了。否则你不知道上帝，其实上帝每天都在成圣我们啊，每天都在成圣我们。但如果你不觉得神在成圣我，你就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回应，你也不知道他今天在光照我什么，这件事情发生了到底在光照我什么呀，你不知道神在成圣我们。我们每一天哈，神实际上都在我们走，带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。而当我们，如果我们知道他的成圣之法，他的洁净之法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你就比较知道今天神在做什么了，你就很容易查验出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小苏珊姐妹她一直问，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啊？为什么你们听得见神的声音啊？为什么我听不见神的声音啊？好，我那天在想啊，我又想起那个牧师说的了，他是说，也是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，然后有人也问他，我怎么听见神的声音啊？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？后来那个牧师就说，你去三个月写七加三，七加三，每天写七件感恩的事情。 三件盟主光照的事情，每天写，你写三个月之后，你就很容易听见神的声音了。为什么？你沿着这两个方向去听就可以了。你沿着这两个方向去听，他的旨意无外乎就是让你圣洁，无外乎就是让你认识他的恩典。你去听，你写，你每天都写七加三，你写，因为我们是轻忽罪的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的。你写写写写写，你就习惯性的沿着这个思路去认识神。你就能听见神的声音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得救和成圣的关系哈。可能有人觉得说，哇，这个题目也没有什么新鲜感啊，这个很我们都知道的，得救和成圣，我们得救了，然后就是神要我们成圣的道路嘛，也没有什么新鲜感哈。那我今天呢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问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啊，我们今天带出一个非常大的神学问题，就是你觉得你的得救是你自己决定信主呢，还是神使你决定信主？你觉得你的重生是神独自做成的呢，还是你与神合作完成的？你觉得你的得救是神独自做成的，跟你没关系，他就把你重生了，还是神和人合作的结果？你觉得你的得救是你决定信主了呢，还是他使你决定信主了？他使给了你一个决定啊，那这个就是神学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争论哈，就叫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得救论的这个之争啊。可能有我们听说过哈，我们之前好像从来也没有特别的来看这个问题啊。可能上过改革宗的弟兄姐妹就比较清楚了，改革宗我们专门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哈。那么今天我们是大概的，也是大概的了解一下，我们也是大概的了解一下，有很多经文我就没有再列出来，因为很多的经文哈，包括我们刚才读的起因经文，其实那些经文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哈，我们先读约翰福音3:6-8，一起来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面有一个表格哈，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对照表啊，对照表。那么加尔文主义呢，认为是神恩独作说，大家都听过哈，就是神独自完成的，圣父拣选，子完成救赎，圣灵重生了你这个人，跟你没啥关系，他拣选，他救赎，他重生。那亚米念主义认为是神人合作说，和神人合作说，就神的主动加人的回应，神的主动加人的回应。我先说一下哈，这个就要神学史上一个大争论了。现在目前哈，红色的就是改革宗长老会，还有什么我忘了，大概是走加尔文主义。圣公会，普通的浸信会是走的亚米念主义的。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浸信会教会啊，这个教会啊，是不一样的，是有不同的哈。好，亚米念主义说是神的主动，你人要回应的，你要回应。然后那加尔文主义呢，强调神绝对的主权，所以是神决定谁得救，强调神绝对的主权，强神决定谁得救，所以是不可抗拒的恩典，不可抗拒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永远得救哈。那亚米念主义认为，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起决定性作用，就是你的得救是人决定的，我决定信耶稣，我决定信耶稣了，神施恩，人可以拒绝，人可以说我不要，人有可能失去救恩，有可能失去救恩哈。那加尔文主义认为，重生先于信心，是你先被生出来了，然后他赐给你的信，他不是赐给你的信吗？你先重生，他先重生你，然后你就有了信心，你就有了信心了， 亚米念主义认为信心先于重生，是你的决定吗？你先相信了吗？你先相信了然后你就重生了。那加尔文主义他这个带来的焦点就不一样了，对吗？一个焦点在神的恩典，对吗？都是神的恩典。哎呀天哪，原来我能够信主完全都是他的恩典的拣选，他恩典的作为，哇，全是恩典。所以我每天我焦点是神的恩典，那么我每天是因感恩而努力，我每天都在感恩里面，我每天的追求，我每天仰望十字架，我愿意背十字架，都是基于一个感恩的心里面。我每天我愿意跟随主背十字架，是因着感恩，那个力量就不一样了。我是因着感恩。这一边亚米念主义人会怎么？因为那个焦点在你身上，责任是你啊，你得不得救，那个责任是你，你是那个责任，所以你会因为责任还有怕失去救恩而努力。你的服侍，你就是说我要努力去做好事啊，我一定要，要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失去救恩呢、啊、我可能会失去救恩的。焦点不一样哈，所以焦点不一样带来的感动就不一样了，对吗？你的方向就是不一样的，感动不一样，你的力量就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亚米念主义它很容易让什么，让人走向靠自己的道路了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靠自己的人，我是很敏感，我曾经就是亚米念主义的，我觉得我要做呀，我怕呀，失去救恩呐、啊，所以它会带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。特别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或者你最近不怎么追求了，然后你没有特别多的祷告，然后你会接你觉得呀，就是呀，我做的不够啊，我做的不好啊，我最近不对啊，然后你就会接很多的控告的声音，就是接很多控告的声音哈、啊。你接受哪一个？你觉得是哪一个哈、啊？你觉得重生，你能够信神，你就信了，是你决定的吗？还是他让你突然就信了？ Danny 肯定是他的经历，就是他在那儿一听了一首歌就信了，他说是他让我信的。我没有，我的经历是什么？我的经历是我有一天坐在桌子前面，我啥也没想，我就放空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那时候特别难，就很难受嘛，然后就我就在那啥也不想，那天真的是什么也没想，突然就有一个意念进来了，神是什么？我一下子就信了，我一下子就信了，我没有任何的努力，我也没有任何想要信，我没有什么合作，我没有跟他合作，我没想，我就突然就信了哈。我有一个亲戚啊，有一个亲戚，他以前他说他那时候日子过得不是特别好，不是，反正就是不太顺心，他就老跟我们说，我父母为什么要生我，又不是我想来这个世界的，我又不想来这个世界的，他为什么要生我了？哎，我想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我说我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的出生是父母独作说，跟你没关系，你没合作，他就把你给生了。你生了以后，你就看见了这个世界，你就相信了这个，你就看见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是先被重生了，然后你才能够信。同时，那个信心都是他赐的嘛，以弗所书，一本乎恩也因着信都是神赐的。他要把你任何可夸口的人的骄傲。所以加尔文主义它实际上是要把你完全把你的这个骄傲，什么我怎么样，我好，他要拣选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，我除去人的这个完全的骄傲。我们是先被圣灵重生了，同时他就把信，你就看见了，你就信了，他把你的眼睛打开了，把他重生你嘛，你生出来了，然后你的眼睛就一下子就看见神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史普罗哈 R.C. Sproul 说，他说死亡的人是没有能力与恩典合作的，死亡的人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你死亡的人你怎么合作？你在你是死的。什么叫灵死呢？就是他说除非一个人重生，否则他不可能有信心，除非一个人先被重生，他不可能有信心。我们的灵哈、啊，我们的灵是以意志、思想、意志、情感来体现的。什么叫灵死？ 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的临死呢，就是你的意志是一个完全堕落的意志。我们就是马丁路德说的，堕落以后的人没有自由意志，只有意志没有自由。你的意志是被捆绑的，你只为自己，你所有都是天行几路，你做是为自己做的，你站是为自己站的，你做点好事也是想荣耀自己的，你哪有一点点想要荣耀神的意念呢？你哪有这个愿望？你完全没有，那个意志已经没有。所以刚才雅米念主义说是自由意志，你已经没有自由意志了。你堕落以后的人，你是没有自由的，因为你不可能选择另一个，你没有愿望，你没有愿望，你没有自由，你不可能去选择另外一个荣耀神，你只想荣耀自己，你是为自己的，听自己的，做是为自己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自己。所以那个叫做你的意志是死的，是完全堕落的。你这个堕落你怎么跟他合作？你根本就没有意愿，你没有意愿要荣耀神，你没有意愿要让他当你的主，你没有意愿，你怎么合作？你怎么个合作法？你怎么跟他合作？所以马丁路德说，人堕落以后是没有自由，你有一个被捆绑的意志，就已经是完全被捆绑，那叫临死了，临死哈、所以是圣灵重生了人的灵，开了你的眼睛，他更新了你的意志，他把你重生了你的意志。重生就是我们一直说那个愿望意志嘛，就是你的意愿，你的愿望被重生了，你看见了神，你相信了神，你就愿意顺服，我就愿意他做我的主了，我就愿意。哎，你怎么就突然愿意他成为你的主了呢？是你被重生了，你被重生了。我们在意志上被更新，我们在意志上被更新，包括对罪的态度，也是圣灵的工作，对吗？圣灵来要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治自己。就是你突然看见罪，你突然讨厌罪，你突然有了一个罪感，有一个罪，就是你罪觉，你知道啊，这个是罪，这个是谁做的？这是你自己努力的吗？这不是你努力的，是圣灵来，他重生你的时候，他让你看见那个罪是很可怕的，他让你讨厌那个罪，是圣灵来把我们重生了。所以我们在意愿上，你就不愿意犯罪了，这个叫重生的记号，这个是果子，这就叫果子，这叫重生的果子。他先生了你，你就不愿意犯罪了，因为他把你的意志给你更新了，把你生出来，你的意志嘛，灵嘛，灵生灵，我们的灵被重生了以后，跟以前的意志就不一样了，对吗？你的意愿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我就愿意来跟随神了，我愿意主日来了，这个完全不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啊，这个不是哈，这是圣灵，他就是把你生出来了，把我们生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愿意对付罪，愿意为永恒奔跑，愿意跟随主，愿意顺服，我们愿意读经，愿意祷告，愿意就所有的意愿是圣灵重生的，所以我们就跟以前的那个临死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个不是人自己努力得来的哈。好，那所以他给人了一个新的 desire 意愿，很重要的一个词啊， desire， 你到底喜欢什么？他把你分别出来了，他怎么分别人呢？他先把你的愿望给分别了，对吗？他说你，他拣选了这些人，他要把这些人和这些人分开，他怎么分别这些人？他给你这些人有不同的喜好，不同的意愿，对罪的不同的态度，这叫分别了，这个是神做的。你在意愿上就不一样了嘛，你就分别出来了。我自己哈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。我以前啊，我读的专业是建筑设计，我是非常喜欢我的专业的，我非常喜欢。所以我来澳洲留学呢，那时候没有钱，建筑书是很贵的，那种大画册的那种书，我经常跑建筑书店。我那么没钱的时候，我还会买建筑书，我是非常喜欢的。我整天想着这房子怎么弄，我整天在这想，我非常喜欢。但是我信主之后呢，我发现神把我的喜欢拿走了， 这不是我自己努力的。然后我爸呢，因为他特别害怕我走上这条路啊，他很害怕，所以他很关心，他每次到我家来，到我家书店啊，书架上去看，我爸他也不说，他看，他就说，哎，那建筑书怎么那没几本了呢？那建筑书怎么没了？他从我的那个书，他看我的一个改变啊，哎，那建筑书呢？后来那天我看了一下我的书架，一本建筑书都没了，一本都没了。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努力的结果，我根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站在这个地方。我是一个非常害怕人前说话，我太不喜欢在人前说话了，我太不喜欢了，我非常不喜欢。我也没想到我怎么走上这条路了。这是我做的吗？所以神的能力是他可以把你的愿望给你改了，他可以把你的喜好给你改了，他就把你喜欢给你改了。这个才叫神的大能和大力是体现在这个地方的。所以有人说灵恩派啊，说灵恩派实际上是限制了神的能力。他觉得神就是啊开红海，然后把人的身体医治，医治这个病那个病啊，还限制了神的能力。神最大的能力是让你能够信呐、啊。他能够把你的喜好给你改了，他在你里面更新你。神的大能是在这个地方，神绝对的主权和绝对能力。所以我自己觉得哈，我们天生都是亚米念主义的，我们天生都是亚米。为什么我们是天生亚米念主义呢？因为我们自己当神当惯了，我们当神当惯了，所以到我们信神之后呢，我们就觉得神应该就像我那样，对吧？你当神当惯了，所以我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人当神看，把神当人看，我们就是把神当人看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不认识神的全能和神的主权，实际上是不认识的。因为不认识，所以就出了那个亚米念主义了。所以那个其实对神的主权和全能是不认识的，就他的那个能力，你说你决定，我的自由意志我决定信主了，你的那个决定都是神给你的，重生你的时候给了你这个决定，那个能力你要不认识的话，你就觉得是你自己的能力了。不，那个能力是神的，神是全能的。所以我们人是受造物，我们不生产任何东西，你的决定都是领受的。你生产什么东西啊？你受造物，你生产什么东西啊？你的愿望都是领受的，他改你。所以他的全能体现在他改变生命的大能。他现在一直在造生命嘛，就一直在造这个生命，造这个生命。他在里面一直在这样造生命哈。所以我们也不用去跟亚米念的人去争辩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领受到你认识神的主权和神的全能了，哎，你自然就谦卑了，对吗？哇天，原来哇我的意念都是他改变的，你是不是谦卑？我们就越谦卑，你就会同意这个加尔文主义所说的了，你就会越来越谦卑哈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人的认识不同，就是还没有得着一个启示，人没有不认识神的绝对的主权和全能，我们对神的全能不是那么认识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我做了点啥，我干了点啥，其实你干点啥，你想干啥都是他给你的。好哈，然后所以我们对神的主权哈，比如说你真的认识神的主权吗？也就是他要成就的事情是无可阻挡的，你认识到吗？你不跟他合作他也能做成，就这个意思。神恩独作说，就是你不合作我也可以做成，叫神的主权，绝对的主权。比如说以斯帖哈，以斯帖神跟他说，你如果今天不愿意去行在你的使命上，你不愿意去可以，我可以让别人来完成这件事情，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就要灭亡了。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，这个以色列人不是要灭亡了吗？我肯定不会让他们灭亡的。但以斯帖，你今天不能行在其中，你要灭亡，但我的旨意是不可阻挡。比如我明天弄个地震，我他有千万种方式嘛，他是全能的嘛，所以他是全能和他的主权我们其实是不认识的，我们不认识，所以我们就搞出我咋咋咋，我要靠自己啥啥，靠什么靠？其实神的主权他有千万种方式，他的旨意无可阻挡，他要是重生你，他要让你得救，不可抗拒的恩典，没有人可以抗拒。这是因为我们真认识了他的主权和他的全能，他的全能。好，那得救是神恩独作说哈，然后下来呢， 史普罗是这样说的，他说重生之后人要运用信心和信靠与神合作，也就是你的成圣是要与神合作的，你的成圣是要与神合作的。因为什么？用什么合作？用你已经被更新了的意志，你有意，已经愿意了，你用你已经，你出，所以奥古斯丁说人出愿望神出能力，合作，你出愿望，你用你的愿望，他是全能的，你，但是他在等你的愿望，他一直在等你的愿望，你的愿望是合他心意的。所以我们一直说合神旨意的那个祷告就无不成就了，因为他的能力嘛，只要是合他心意的。所以是用我们的更新过的意愿，你现在是就，你现在有自由意志了，你现在有自由意志，被重生以后，你就愿意来与神，愿意听从神，你愿意跟随他，愿意信靠哈。比如说怎么合作哈？比如说你已经讨厌罪了，你被重生了嘛，你在意愿上已经不愿意犯罪了，你恨恶罪了，是是神重生你，你就讨厌罪了，你不愿意了。然后今天神光照你一个罪，光照了，哦，你一下子说，哎，神我不要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转向神的恩典，对吗？我要靠着恩典来对付我的罪，你就靠着恩典来对，你就说啊，我就要背我的十字架，我不要放纵我这个肉体，我不要放纵我的这个罪，我不了，因为我的意愿上我已经讨厌罪了。今天你既然光照我了，好吧，那我就不要我这个意愿，然后我来转向你的恩典，我来跟神来合作，神来除去我的问题哈。我之前讲过一个见证哈，但是我觉得我那个见证以前大家肯定听过，但是我觉得今天用在这个地方哈，我是想说明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成长哈，怎么样跟他合作。就是我有一次我是帮人家去送飞机，然后那个很大的行李，阿姨的一个行李，然后我帮她拉的时候，就一下子我的背就闪了嘛，我就感觉一个邪的一个力量爬上我，那个好像脱臼一样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回家我就一直靠在那个床上了，就挺疼的，就靠床上了。我记得是星期四，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祷告，我也没有祷告。到了星期五的时候，我就给我妈打了电话，我让他们给我准备个按摩的什么玩意儿的，他们家有。后来，然后那天我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，哎，我突然想，我怎么没有祷告呢？我就在想，我怎么没有祷告呢？我以前还到医治室帮人家祷告哈，哎，我怎么没祷告呢？然后我就开始祷告了。然后我祷告的时候呢，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不咋信，我觉得这能医治吗？我突然觉得我不祷告也是我不咋信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能医治吗？这都脱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都脱了。然后我就哎呀，我说我好像不怎么信，然后我就改了我的祷告方向。我不再求医治了，我求信心。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，这个 desire 这个愿望，对了，这个对了，我就开始求信心了。我说神啊，我不足啊，我不相信啊，我发现我不信呢、啊我说求你给我加添信心。然后马上神就回应我的这个祷告了，马上回应我。怎么回应我呢？他就给我一个意念，他马上给我一个，其实他已经更新我的信心了，他给我信心了。然后我突然我就怎么想了呢？你看你的灵已经被更新了嘛，我突然就想，到底是创造难还是医治难？创造难还是医治难？因为我是相信创造的，我非常相信人是创造。我想当然创造难了，从无变有啊。然后我这样一想，那医治不难呀、啊，对吗？哎，我说没问题，那我就把我的身体完全交托了。这个表示什么？我已经得着信心了。我已经，因为我能交托了嘛，我能交托表示我灵里面已经得着信心了。但是我在我之前其实我是不信的，但是我相信神在那儿，我相信他很多很多，然后我用我已经相信的，我来跟他合作，我跟他合作，我愿意相信，对吗？我愿意相信你是全能的，可是我不信呐、啊，求你加添呐、啊，我信不足啊，我把愿望给他了，这个是合神心意的。我用我的愿望，我相信，我愿意相信，我已经相信很多了，但这个地方我是不信的，然后我愿意相信，然后神在这个地方，他因为仅仅神赐的嘛，他给我信了，然后我交托了，我交托了之后，我第二天，然后那个是星期五嘛，我记得星期六有个特会。 然后还有还答应人家买菜什么的，那个我忘了，我很早以前答应人家，我还去买菜。然后那个走路吧，就一瘸一拐，反正就是因为着力点就在一边嘛，然后还拎着那个东西。下午还去参加一个特会，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已经有信心了，我已经完全交托了，我就不管他了，爱咋地咋地吧，就是怎么疼我都不理他了，就我不理他了。第二天主日聚会完。其实就已经完全好了，因为我已经不感觉到了，就忘了嘛，我已经忘了。然后等我晚上的时候，我妈打电话来，她说你要的那个按摩仪你还要不要？我突然想什么按摩仪呀、啊？什么按摩仪？我就问她，哦，我突然想对呀、啊，我不是还有那个背的那个问题吗？啊，我那个时候完全已经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完全感觉不到了嘛。但是从那以后，你知道我对上帝对人可以医治人。我是非常相信了，实际上是神赐给我那个信心，但是这个信心是怎么？是由我前面的那个愿望跟他合作了一下，我把我的愿望，我愿意要信心。所以当我们常常，我们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？就你要求对点子上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祷告不是求，祷告是求的对。我再说一遍，祷告不是瞎乱求，祷告是查验他的旨意，你要求对了。这件事情它光照你，没有圣洁，你不恨恶罪，你这个罪你就求圣洁。你说主啊，我要求一个恨恶罪的心，我怎么对我儿子的这个事儿好像都无所谓呢？我怎么对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好像无所谓呢？我怎么跟你的心不一样？你说主啊，你给我一个恨恶罪的心，这个祷告，这个愿望，神会跟你合作的，神会给你他的心，他要把他的心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哈、啊，他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跟他一样造人嘛。他最后的目的是造人，改变你里面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一定是给你里面有东西，他改变你这个人是在造人，他的目的啊不是我们那些事儿，他都是借着那些事儿光照你，你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不信的，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还不恨的，你什么地方还不洁净的，你根本就不恨恶你的罪，你对这个罪好像没有无所谓嘛。他在光照这些东西，你以为是那些事儿啊？不是的，神在里面要更新我们。这个是祷告的，其实也是祷告的奥秘啊，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 desire 你的愿望， desire 很重要。祷告就是你按他的旨意求了吗？他想给你什么？你有没有求的对？你有没有求的对？好 好，那成圣哈、啊、是从得救开始的，对吗？我们成圣就是从得救，你有了这个愿望了，然后与神人合作。所以这个一直有什么争论，我也是在想，到底是神人合作还是神人独作？我觉得人是有回应的呀，那人怎么，我是有回应啊，我愿意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后来我明白，是的，你的成圣之路你要有回应了，用你已经被得救的、已经被更新的、被重生了的愿望、那个信心，你来跟他合作，神在那个地方会加添我们的信心哈，加添我们的信心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看一下成圣之路，就是神是怎么样来成圣人啊？怎么样？这个成圣之路是怎样的？罗马书六章到八章，其实他就是在讲成圣之路。罗马书六章到八章哈、啊、是讲成圣之路的。好，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的这个经文哈、啊，一起来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 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好，我们看哈，保罗经常会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那前面这个经文也是，你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哈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与主同钉十字架？我们已经，你受洗就是与他同钉十字架了。你受洗重生，重生就是与他同钉十字架。好，第一个，它有两重意思哈。这是我得着的启示，我觉得它有两重意思。第一个就是你对罪的态度上已经被重生了，你在对罪的态度上，下一页哈，你已经被分别了，也就是说你在对罪，你已经，我已经对我对罪，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，向罪我是死的，向着罪我是死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恨恶罪，我讨厌罪，然后我不愿意犯罪，然后东离西有多远，我就要离罪有多远。我已经死了，罪不能影响我了，你不要来影响我，我不要受你的影响了。所以他是在意愿上，在罪的态度上，表示他已经被重生了，被分别了。我已经死了，我们向罪是死的，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我向着罪就是死了。所以这表示他已经重生，他已经得着了神那个恨恶罪的心了。神就要把那个恨恶罪的心给我们，讨厌罪的心嘛，对罪敏感的那个心。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，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我所愿意的善我不能行，我不愿意的恶我却去行哈。这个时候这是一个重生的人，你看他已经不愿意行恶了。我们一直说这个重生的记号就是这个，你已经不愿意了，你已经不愿意行恶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重生的人，也就是说这个话是表示他在态度上他已经被分别出来了，他已经重生了，他已经讨厌罪，认识罪的严重性，恨恶罪了，他已经恨恶罪了，就对那个罪的态度上，我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向着罪我是死的，我是死的，我已经死了，你罪没有影响我，你不要影响我，没有任何的影响。那第二个呢？不，还没完哈。那分别了，还有就是因为你在意愿上已经被分别了，因为你在态度上已经被更新了，所以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会什么？下一节哈，会什么？忧伤痛悔，会忧伤痛悔，因为你已经不愿意犯罪了，向着罪我是死的，然后偶尔还犯了一个罪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又犯罪了？所以会忧伤，会痛悔。而上帝看重的是我们对罪的态度，过于你会不会犯罪。下一页，上帝看重人对罪的态度，过于会不会犯罪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中你孩子有没有认错，如果他认错了，他以后就不会犯这个错，对吗？他认错了，他知道这个事严重。如果他不认错，就他态度上，他对罪的态度他是无所谓的，说明他以后还会犯，还会犯。所以上帝是看中那个根源，就你到底怎么看这个罪的，你对罪的态度是什么。所以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就不以耶和华不以他为罪的，这个人就有福了。所以一个人他真的恨恶罪，他是忧伤痛悔的心，在神眼中就不算他有罪了，他也就是圣洁了，在神眼中，也就是因为他已经恨恶那个罪了，神最终要做成的就是要跟他一样，对那个罪的这个分别出来心，我是恨恶这个罪的，我是恨恶罪的。所以你还就是要我们说父母他不是要定这个孩子的罪，乃是要让孩子认识到，就那个认识 他要做成的是那个对罪的认识，对罪的恨恶和对他的严重性的一个明白。好，所以圣洁是体现在对罪的态度上，圣洁是体现在你对罪的那个态度，首先是体现在你对罪的态度。如果你都不讨厌，你过两天还迟到，因为你不觉得迟到是得罪神，你对态度你的意识没达到，你不觉得迟到是在得罪神，你不觉得这事儿有啥，你也不觉得说谎有啥，偷个税漏个税啥的，你不觉得这在得罪神意识上吗？你没有那个认识态度，态度这个态度上，所以圣洁体现对罪的态度上哈。所以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他要的就是你对罪的那个恨恶的心，讨厌的心，我要远离他的心，我忧伤的那个心，我对罪是非常忧伤，那个就是神的心。神最重要给我们的就是他对这个神这个罪的这个态度哈。我们每个人啊，我们其实对罪的态度其实都不一样的，对吗？就像那个我说那小流浪儿，他对卫生的概念不一样，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这样就卫生了，你觉得那样不卫生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哈。我就在想哈，西方人啊，西方人他们对卫生的态度跟东方人不太一样。西方人是特别看重视觉，就一定要干净，有没有觉得？所以他们吃的可以很简单，但他们那个环境一定要很好。过于视觉的，西方人是重视觉过于味觉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对罪的那个觉也是不一样的哈。然后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房客哈，那个时候他在悉尼大学读了三年，一个德国女孩跟我住了三年，我可是知道，他每次他都说，他看我一下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要是请同学来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打扫一下卫生。我说那你们那个卫生标准是什么样的呢？他说我妈啊，他们在德国嘛，中产阶级，也不是特别富有的。我们每个礼拜，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洗澡啊，你会不会洗完澡再把那个水玻璃上的水刮干净？你会不会？有多少人会刮的？有多少人洗完澡？你会把那个水玻璃上的水会刮干净的？有谁？我们有没有谁会刮的？他们人人都得刮的，天天就光这样，他每周他妈还要请一个清洁工来打扫两个小时，每周都要来啊。德国人视觉啊，我们那个对卫生的觉啊，我们的态度，我说是态度是不一样的哈。所以以前看那个老留学生去德国说，我就怕我的鞋脏了人家的马路，我怕我的鞋脏了人家的马路啊。他们要求就是他那个卫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就在想啊，我们东方人如果你重视视觉过于味觉了，那天哪，大神机了，那真是啊。我们中国人如果说从味觉到视觉你换过来，或者说西方人他从他的视觉变成重味觉啊，无所谓了，这个那真的是不是神机？那个神机谁来行？那只有神来行啊，那个神也能做的啊。神重视什么？神重视我们的罪觉，就是他的罪觉和我们的罪觉不一样，我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，他一直在借着各样的事情，他来调整我们里面，他要让我们借着这个事情光照。哎，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？哎，你怎么不讨厌这个事儿呢？哎，你为什么？哎，你为什么无所谓呢？所以我们分别出来，最后神要做成什么？就是你的罪觉跟他的罪觉是一样的。就是他要你得着那个恨恶罪的心，忧伤痛悔的心，就是你对罪的态度。所以我说圣洁体现在你对罪的态度上。然后呢，你这个态度来跟他合作才能成圣，你这个态度意愿跟他合作才能成圣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一大堆瓶子， 都是脏，特别特别脏，他们自己根本就洗不掉的，他们觉得脏得不得了。然后我拣选了一波，我分了五个瓶子出来，我说你们已经被分别出来，然后我要使你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然后这些瓶子说，不可能啊，我脏死了，我这怎么可能啊。然后这些瓶子是有自由意志的，对吗？自由意志，我是全能的人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溶液洗涤剂，我有特别好的洗涤剂，你脏得不得了。但是我那个洗涤剂一上去，有些那个清洁工员一喷啊，你觉得根本擦不掉的，他一喷就好了。他说只要你愿意，我就能使你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有超级强大的 detergent， 我有超级强溶液，我是全能的，所以是神使我们成为圣洁。那你要怎么样？你跟他怎么合作？这个瓶子你只要说我愿意，我讨厌这个脏，我不想要这个脏，我不。那有瓶子说我不脏，他说我不脏，那也不行，你没看见自己的罪也不行，你就承受不了啊。你如果每天不看见自己的罪，你怎么承受啊？你不脏。或者你说，哎呦这太脏了，哎，这谁也不行啊，这你也不行，我太脏了，我真的每天悔改啊，我是个罪人啊，我真是罪人啊，我真是罪人啊。然后你觉得我怎么可能成圣呢？啊，我怎么可能成为圣洁呢？神说是我使你成为圣洁，你要跟我合作，你要跟我合作，你只要献上你愿意的心，你恨恶的心，你讨厌的心，你愿意离开他的心，你把这个意愿跟我合作，能力属乎耶和华，能力属乎耶和华。还是奥古斯丁那句话，人出愿望，神出能力，在成圣的道路上是神人合作，说是神人合作，你不别想躺平好吗？啊，那神都是神独作说了，好，我就躺着，那你那个得救可能就是个问号，你躺着，因为你没有意愿呀，你没有一个意愿，你躺平就是我没有意愿嘛，你要有意愿，你没有意愿，你那个得救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很多人没有得救，他以为他得救了，他抱着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有很多人没有得救。为什么？你看他对罪的态度，你看他对罪的态度，你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救的证据，到底那个心有没有被神被圣灵光照，有没有讨厌罪啊？你不讨厌罪，你怎么有得罪的得救的证据呢？有很多人没有得救，他们却以为他们得救了，抱着加尔文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，这是我们要留意啊，我们真理要非常的清楚，否则迷迷糊糊的啊，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，我就得救了。你真的得救了吗？你的意愿，你的态度，是在证明，是那个得救的果子，那个果子我们要查验的是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查验的，我的心，主啊，我到底恨不恨恶罪恶？我到底恨不恨恶作恶？求你来给我，求你加添你这个愿望本身，在跟神合作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那钉十字架，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第二个意义，第二层意义就是我的罪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，主已经完全担当了，他已经完全的担当了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他只要我悔改，我有这样认罪的心，他就赦免我，我就披戴了义袍，他还称我为义，所以我们不再背那个罪疚感，就你只取恩典。第二个意思就是我的罪已经被他担当了，也就是那个除罪法，我们明白了，原来神的除罪法是恩典法，不是要我靠着自己去修行去除罪，这个也是就是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不是要我靠着他把我的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担当了，我不背那个罪疚感了，我不再背那个罪疚感，我是要什么？我要转向恩典，我接受这个恩典，我转向恩典，我接受我称义的身份，我因信我已经被称义了，然后我在这个恩典当中，在称义的这个满足感当中，那个欲望不就消散掉了吗？那个私欲就消散掉了，我在这种被爱的满足里面，我的那个私欲 你看那个欲嘛，就不满足，慢慢慢慢的就消散。我在称义的满足感里面，在这个恩典带着感恩的心里面，我那个罪孽就没了。所以它是用恩典的这个强大的这个 detergent 这个液溶液，它把你洁净了。因为当你在恩典里面有那样完全喜乐的满足的时候，你就没有那些贪心啊、私欲啊，你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你就不会再犯罪，罪孽就消散掉，渐渐的成圣，渐渐的成圣哈。好，那刚才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的那个经文里面，他讲到说，你们因为成了神的奴仆，以致成圣。下一章哈，下一页，对。你们献给义，做了义的奴仆。他说什么意思呢？你顺从谁，就是做谁的奴仆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义的奴仆，我们是神的奴仆，就是我愿意顺服神。你在不断顺服神的过程当中，神把他的那个标准就给我们。你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圣洁的标准都不一样，对吗？就我们每个人，你觉得我爱孩子，哎呦，我是爱他哈，我在活神的爱，神可能认为你在溺爱，你这时候该管教他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对圣洁的标准都不一样，所以圣洁不是你靠着你自己修的，因为你连那个标准都不一定对，你的那个圣洁的标准都不一定对。你说我照着我的标准来修圣洁都不对，所以圣洁什么叫以至于成圣？你顺服他，你顺服他，他不会错，他是圣洁的。你每一次顺服他，他把他的标准就做成在我们的心里，不断的，比如饶恕，你顺服你饶恕，这个时候是该饶恕的。他把他的心，你顺服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心就给你，把他的标准给你，你就慢慢越来越有这个圣洁的心，就恨恶罪的心。然后你顺服，你就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就明白他的心，你也得着他的心。所以我们是得着他的心以致成圣，不是你自己先设定一个圣洁的标准，然后我照着他来修，不是这个。因为你那标准可能错的，你那个标准都不一定对的啊。所以是神把他的荣形深印我灵嘛，今天我们唱歌，他的荣形在不断的顺服的过程当中他来做。你不要抗拒，你这些瓶子你就愿意就好，对吧？你也不要抗拒，你不要有自己太多意思，你就是我顺服，他来洗你的时候，你就让他洗就好了，你就顺服那个环境，那个过程当中，神会把他的荣形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啊。所以成圣的过程，其实就是神他其实不断的来光照我们的脏，就这个瓶子他是不知道自己的隐而未现的罪嘛，他不断的光照，然后你呢看见，然后我愿意。我愿意背十字架，我愿意对付我的罪，我愿意。然后我们跟神来合作，然后神用恩典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，他那个荣耀他就给我们，他来成圣我们哈。我不知道你最近哈，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读那个大表的时候，然后 Danny 他说不要再读了，他在小组的时候他说不要再读了，不要再读了，我都有然后他说他每天早晨啊，我那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，我也是印象非常深。他说我每天早上都求主光照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天求主光照哈。我们不是问嘛，说你有没有每天求主光照祷告？然后 Danny 他说我都有，我每天都求主光照啊。啊，我觉得天哪，这是神就看你为圣洁了，因为你已经有恨恶罪的心了。对啊，你已经说我讨厌这些罪，每天我要光照。我不知道你最近啊，其实神每天都在光照我们的罪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光照到什么。虽然那个大表格有一大堆啊，但上帝不是一下子全光照的，他不是一下子，他是，所以这个就是要去查验了。他最近正在光照你什么罪？最近在光照什么？比如我最近我特别，我一直在查验啊，祷告就查验嘛，我查验啊，我就发现神正在做一个。两个字，节制。种种迹象表明神在做节制。就是我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人，我膝盖坏了，因为我坐在那里太久，我没有节制，我坐着太久没有节制。然后我手机没有节制，有时候晚上还看个手机什么的， 我思想没有洁净。有一天我走到路上的时候，我突然说，天哪，神啊，你这是要做一个思想的节制在我身上，这好难啊，我这很不容易啊，思想的节制啊。哎呦，我说对，我愿意啊。我说好，我知道了。因为是的，就是我每天如果滑随便滑手机啊，我就滑，我就思想没有节制，东看西看哈。我晚上睡觉，我一定会睡不好。然后我如果有一天我说不对，我要对付我的罪，我今天不看，我坚决不看，啊，今天还是不看。然后我就每天使命感哈，今天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，10点钟上床看看圣经，然后祷告睡觉，然后每次都睡得特别好。然后好多次以后，我就知道神要做成一个思想的节制在我身上。在十字架上哈，我愿意，但有的时候还会自己又放纵一下，然后神就管教。我每一次放纵，神都管教。每一次，只要我随心所欲一下哈，马上我就知道，反正我知道，这个神他是在做这个啊。我不知道大家哈，就是大家你们神正在光照什么。他在成圣你什么，他一定要成圣的，这条路就是成圣之路哈，就是成圣之路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唱一首歌哈，叫成圣需用功夫啊，成圣需要功夫哈。所以千万不要抱着什么神恩独坐说你就睡大觉了，神恩独坐说是每天你要来到恩典面前，在恩典的这个感动里面，我们蒙恩的感动里面，我们来追求神，我们愿意对付罪，我们在恩典里面，我们愿意对付罪，我被神拣选，全是他做的，啊，然后我们与神合作，我们所以成圣需用功夫的功夫是在那个查验上面的，就是查验神正在光照我什么，还有我的愿望，我的 desire 到底是什么？我是想要得医治呢，我还是想要信心？你的 desire 是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要的是我吗？神说，你到底要的是我，还是那些事儿？你到底是要我吗？我一直要把我给你，你却不要我，你要那些事儿，到底是什么？你的 desire。 所以成圣需用功夫，功夫在祷告上，祷告我们的查验 desire， 你的愿望是什么？你对罪的态度跟神一致吗？一样吗？这件事情你向往圣洁吗？感谢主哈，就是我非常感动，今天就分享这个，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神独坐和神人合作，我有时候也是晕晕乎乎的，我也觉得说怎么可以不合作呢？啊，怎么可能人不回应啊？哈啊，那但是也确实是啊，他不生你，他不生你是他的事儿吗？你有啥功劳啊？你有啥功劳哈、啊？这个关系怎么样哈、啊？感谢神，我们走在这条啊被他拣选啊也被他成圣的这条道路上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也带着警醒的心。我们来回应神的恩典，来跟他合作，让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，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是神的能力的彰显。其实你越圣洁，显明他的能力的浩大，不是我们怎么样，是他能力的浩大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考与操练。我的意志是否被主重生？就是你的愿望，你特别讨厌罪吗？你不想犯罪吗？啊，你祷告当中是否有向往圣洁的 desire？ 你有没有特别向往圣洁？你有没有那种向往？那是神的心哦。我对罪的态度是怎样的？面对别人哦，我忘了说一点哈，就是我们的罪觉，就你真的恨恶罪吗？你怎么知道你恨不恨恶罪呢？对吗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你说我恨恶，我也说我恨恶，可能神说好像你还不怎么恨恶哈。怎么样证明你恨恶罪呢？有几个证据啊？你看别人指出你的罪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态度？你是高兴呢，还是抵挡？你说：“哎呀，谢谢你啊！哎呦，这个罪呀、啊，哎呀，总算是被你给发现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要不然他折磨我这么多年哈、啊。”你看你人家指明你的罪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态度？你是欢迎还是抵挡？你要是抵挡，就是我不想要这个罪哈、啊。哎。你要是欢迎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，谢谢你哈、啊，哎呀，这个罪我讨厌死他了，哎呀，就是我不知道呀，谢谢你告诉我啊，我这么蒙蔽了这么多年哈、啊。第一个就是你对罪，别人指出你罪的一个反应，你是怎样的？第二个就是当一群人在论断一个人，也就是说在他们做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停止他？也就是说你会纵容罪吗？ 别人的罪，你会不会纵容他，姑息他？或者你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这样说的话他可能不高兴，你会不会为了人情姑息别人的罪？你会不会？如果你不会因为人情你不姑息这个罪，表明你恨恶的是这个罪，对吗？你恨恶这个罪胜过了那个人情，你恨恶这个罪。但如果你因为人情，你觉得我这样说他可能不高兴，你怕人不高兴，你的那个罪觉跟耶稣的罪觉还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因为你会顾，你就不是那么恨恶这个罪，说明你不是那么讨厌他，所以你就为了人情，你没有听着。我说小组，比如说小组，我们小组有的时候在一起说话啊，就开始论断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事儿的时候，我们要用非常智慧的话语及时的打住或者转一个话题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改他，我们就转一个话题，表示我不能允许这个事情，我不能允许这个罪，我讨厌罪。虽然你这样子的话，我不是要冒犯你，但是我们不能允许那个罪，我们不要去冒犯人，但是也不要容忍罪和纵容罪。这个是我们对罪的态度，这在神看来是好的哈。好，这个就是我面对别人的指证，我往往是什么反应哈？他说明你的态度，说明你是不是讨厌罪的。第三个，我正在顺服中成圣，顺服神。顺服中成圣，就我愿意你在我生命中，你给我了解的环境我都顺服啊，我知道这个对我有益，我献上我的愿望，然后你自己来在我生命中来成圣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我们再读一遍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歌。